们的植物，我们的房子，我们感情。我们今天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可以领受你真理的教导，可以借着圣灵明白你上帝永远的奥秘，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还有更多的恩典要我们领受，你不愿意我们停止在我们所已经领受的，所以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说给我们向基督的标杆直跑，给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给我们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给我们来世继续在你的深恩里面建造自己，在你自身的征道上我们给建立起来。主啊，求主给我们认识基督，你们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是差遣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愿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使我们不但认识基督，我们享受基督，我们得着基督，我们也效法基督，有主你上层的声量，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思想到，在宇宙中间那个伟大的基督，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的主是何等伟大，不是单单在礼拜堂里面的基督，我们的主在宇宙中间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基督，那么你整个跟随主的这个心智呢，就有一个新的宇宙观，有个新的宇宙观使你呢，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让基督被显伟大，无论是生是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伟大，这种动机是对基督的伟大先感觉到，对基督伟大认识而产生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超乎万有之上，一切执政掌权有位的主治的今世的来世的都超过了，因为他在万有之上，这样的一位主，我现在属于他，所以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今天不应当自卑，因为主是这个万有的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名下。那现在我要再与大家先稍微讨论一下 logo 这个字呢，道这个字在哲学历史上的应用和圣经的应用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个 logo 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道的这个字呢，这个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东西呢？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呢？这个 logo在人的观念中间是怎样的一件事物？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 ，logos 到底是谁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看见，这个 logos 也就是耶稣基督。这 logos 就是太初有道，以神存在的那个道，也就是上帝，第二个位格的上帝。但是这个 logos 这个字还没有被约翰用以前，在这些历史里面有许多人用过。那么这样我们觉得思想到底呢，是约翰引用他们所用过的，把它套在降生在伯利恒那位耶稣的身上呢，或者呢神愿意用人的这个字来描写他要描写的。在这些历史里面，也许最先用这个字的人是一个这个 philosophy of becoming 的一个创办人，叫做 Heraclitus。这个希腊在主前差不多500年的时候有两种哲学，一种哲学叫做 philosophy of being， 另外一个叫做 philosophy of becoming。 philosophy of being 就是说呢，一切都是静止的，一切都是不动的，所有动的现象不过是外表的假象，而根本的本质是静止的 static， 所以这个存有的本身是静止不变，所有的变换不过是外表的假象而已。那 phenomena 那是假的，而真正的 essence 是静止的，那叫 philosophy of being。 这个又叫做 Eleatic school， 因为从一个地方叫做 Elia Zeno of Elia 开始的，叫做 Elea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ancient Greek。 另外与这一派相对垒的是有一个人，这个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一切一切都是变的。那么这个字用我们中国的哲学来思想来描写，就是易经的那个字易字，易是一切的根本，而静不过是外表的假象。所以呢，从这个 philosophy of being 来看呢， 动不过是假象，静才是本质。但是从这个 philosophy of becoming 来说呢，动才是本质，静是假象。那我们今天很简单的看，这个桌子是静的嘛，这个桌子根本没有动嘛。但是如果你研究这个桌子用木头做的，木头里面有什么元素，什么原子，把那个原子再分了分子，再把这个带到原子，把它放在这个 micro 这 electron micro 的这个在 microscope 里面看，你看见一个原子根本没有静，里面是动得不得了，一直在旋转，对不对？所以静是假象，动是本质，这个是 philosophy becoming 的思想。那这两种哲学后来对整个世界西方的思想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都不谈这个事情。我不会告诉你，当时 philosophy becoming 的创办人或者起源，这个人叫做 Heraclitus。Heraclitus 或者 Tos。那么这个用 O 也可以，用 U 也可以，英文书都是用 U。如果你读用这个希腊文的是用 Tos。O。这 Heraclitus 他呢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没有静，静不过是假象。有一个不变的真理，这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在变，那就是不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There's only one thing consistent, the inconsistent of inconsistent, 就继续不断的变动，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不变的事实也一样，就是继续不断的变，那个是永远不变的变。那么他呢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描写这个事情，他说呢，你呢用你的脚踏过的河水，你永远不能重复。 You will never repeat to walk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不可能。你是就在这里啊，我就从这个角落下去吗？从这个小径到河边，从这块石头踏下去到最后每天工作回来，我还是走这条路啊。人家过桥我不，我趟过江河嘛，所以我每天都走这个，就是这条河。他说 No，虽然看起来是那条河，但是 different water， 昨天你看过的那条河的河水已经流去了，你在它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条河，因为水不一样，所以你从来没有 repeat 同样的事情。照他来看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动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变的，所以这叫意义的自救，这叫 philosophy changes， philosophy becoming。 那么他说这一切的变的话就像什么，就像火一样，你点一把火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火的变幻无常，现象呢是变幻万千。如果你能够用这个电影把这个火扑起来，就火把在你动的时候，你把它扑，扑完了以后，你扑了整 roll 的 film， 把每一张活动的影片呢，把它重组比较，你不会看见两张是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宇宙就是这样，继续不断的不变，继续不断的变，这个就是宇宙的不变。这是他的思想。那么他说呢，这个产生一切的变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火到底什么，就是这个道，道是一切变化的那个不变的原则，那就是那个 logos。 所以最先用道的这个字呢，不是约翰，最先用道的不是新约圣经，是 Heraclitus， 我们承认是的。以后呢到了另外一派思想起来的时候，昨天稍微提过的，就是 Stoicism， 史多瓦派的人生哲学。史多瓦派的人生哲学注重人生的目的，乃是追求良善。一个能过一个尽职、一个良善、有非常修养的人格的生活，这个道德就成为人生的目的。The summum bonum, the highest good, the final goal of man's living is for the goodness.这个良善就是人生的目的。那么他说呢，怎么能够了解这个良善，怎么达到这个良善？他说宇宙之间呢有一个管理万有的道，那个道呢叫做 cosmic reason。 那么你们知道英文就 cosmos 这个字啊，就 cosmos 或者 cosmos 这个 cosmonaut cosmonaut， 你们请这个字就从那里来的，从希腊文的这个 cosmos 产生出来的。Cosmology 也是从这个字来的，这 Cosmos 就是宇宙的意思，就是大自然，整个大宇宙叫 Cosmos。 那么它是宇宙中间有一个理性，那个宇宙的真理呢是横贯贯彻整个大自然，所以一切的一切中间都有理在 有一种理性的原则，有一些规条在衡量，在支配着。那个呢 ，cosmos reason 就是这个 logos。logos 这个字后来变成西方一个很重要的是 logy，biology 的 logy。嗯，你们读的 logy 有没有啊？啊 ，logy，logy 从这个字来 ，logos。OK， 那么这样呢，这个字呢到了 Heraclitus 以后。Stoic 就拿去用了 ，Stoic 拿去用的时候，很注重的就是宇宙中间的理性。有一个很重要的 Stoic 的思想家叫做 Marcus Aurelius， 就 Stoic 大概影响是主前400年，一直到主后400年，差不多那800年的时间，影响整个西方的思想界，从道德界、政治界、伦理界，这些人呢认为自己的这个伦理道德，甚至比基督教的圣经所讲的伦理道德更高，所以他们不容易信耶稣。好像今天你对孔教的人进行讲耶稣基督，他认为我们中国人孔子吗？所以他不容易信出差不多一样的事。这个是当时最难接受耶稣基督的一种思想系统。那么这个 Stoic 把这个道呢就变成一种 cosmic reason。在这个思想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叫 Marcus Aurelius， 昨天我提过了。那这个人在他的苏联就说，我们死的时候不必惧怕，因为我们是回到 cosmic reason 中间去了。回到这整个宇宙的理性中间去，支配宇宙万有的原理就是那宇宙的理性，就是他的思想，所以那个叫做 logos。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呢这个 governing reason of the universe。后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出来了，是苏格拉底学生，叫做柏拉图 ，Plato。柏拉图也用了这个字，他说这个 logos 是什么呢？就是 eternal form of idea。 柏拉图认为现今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而真正的世界乃是在那个幻想界，在那个 idea 理想界里面的世界。你永远不能画一个圆是真正的圆，你画一个圆就圆规画了，真正的圆你把它放到几十万倍，你发现因为当你动的时候呢，中心的有所移动，这个圆就有所偏差，所以你绝对不可能画一个绝对的圆，绝对的圆你绝对不存在。但是我们里面有绝对的圆的绝对的观念，所以呢绝对的观念才是绝对的，而相对界里面没有绝对的，像他就把自己分成两部分，那绝对界叫做观念界，现实界叫做影子界，这整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假的，整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影子，真正的界在观念里面啊，那个观念的真正的统治，那个观念整个的 form 呢，那个就是这个 form 是什么呢？那个 eternal form of idea 就叫做 logos。 好了，那么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罗马有一个哲人叫 Seneca，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又有犹太的宗教背景，加上希腊的哲学传统进到罗马的文化界里面，这个人叫做塞罗。塞罗也用了这个字，用了 logos 这个字。那么塞罗认为这个 logos 是谁呢？是那个 intermediate essence between God and man， 道乃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媒介。所以呢，在神永恒的上帝从暂时的人中间呢，需要一个媒介，那个叫做道。塞罗这样的字。好，这些的思想呢，无论是从 Heraclitus。的那个 logos is the fire， 火 ，the cosmic fire， 或者 stoicism 的 cosmic reason， 或者是 philo 的那个 intermediate essence， 或者是这个 Plato 里面的 eternal form of the idea，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呢，都是告诉我们的那个道是一个宇宙性的、原则性的。但是呢，这些的中间没有一个能和约翰所讲的相比，所以我告诉你。神是许可约翰用人所用过的字，但是所讲的不是从他们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正像我们今天中国人讲神，神这个字呢，在中文还没有基督教传来以前，早就有这个字。或者我爱用上帝，我不爱用神，有时候我也用神，不是绝对的。你要用神，你去用吧。我爱用上帝这两个字，因为在古代呢。是最高者才用上帝，神可以用成其他的，敬鬼神的眼就是阴魂，不是指上帝。 交涉之人谁只敬上帝，那是最高的。那有的人就一皇上帝什么上帝，就是那个以后的，在这个稍微以前的这个用上帝是最多年，我用喜欢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古代就用过了。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用上帝这两个字的，并不是我们用的这个上帝就是那个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神许可人用人文字中间的某一个词句来描写来表达他要表达的真理。所以呢，当约翰用道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从希腊古文化从这些思想中间的那个 logos 相提并论。那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不同的地方是约翰所用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乃是有位格的，而他们的是没有位格的。要看这个所提到的这个有位格的这一位呢，乃是那一个呢，就是从神而来，而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的那一位。那么关于专门提的道理，如果你注意看旧约圣经，早就提到了神的复数性。上帝创造人以前，他怎么讲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当然如果你研究东方的文字，这个 Oriental language，在他们提到神明的时候，就是超越人界的啊 ，supra human 的这个那个神明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多数的表示尊重。如果人给他们表示尊重，那个多数的，那是人给他的名字。但当神自己说我们的时候，那并不是人给他的尊重所用的多数的名词，而他自己称自己的复数性的那个名字。我们的造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的，这就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你对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呢，在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里面，上帝进你展示的启示中一步一步你看见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圣经就叫 Shema。 这个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看呢，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那里呢用的是神的启示，用的是 Eloheinu。这 Elohim 是从 Elohim 同样的是多数的，而不是一个。原来在希腊文里面，从英文里面，我们看见有单数同多数 singular and plural， 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不但有单数、多数，还有双数，所以 singular、dual 和 plural。那里呢不是用 dual， 那里不是用 singular， Your God is the only God。那么你说 only God 那个是多数的，我怎么知道他是三个？如果四个、五个怎么办呢？你后来看见了，耶和华的灵差我来，圣子宣告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差遣我来，是三个。那么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这个看见了天使呼喊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把荣耀归给三个圣的位格，你明白？你 holy， 你 holy， 你 holy。Holy One, Holy One, Three, Holy One， 所以他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将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你慢慢看出来。这样呢，约翰所要表达的那个 Logos， 虽然用了 Heraclitus、Stoics、Plato 同 Philo 这些 Greek 同这些 Jewish thinker 所曾经用过的那个词，那个他所要表达那是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une God。乃是把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格的那位神性把它表彰出来。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思想的根本完全是非希腊，这个思想的根源完全是非犹太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完全是非外邦的，乃是神自己。在经由更进一步的启示，神许可人用在人类文化中间曾经被用过的词句来表达他的启示，就是神他这个启示的方法之一。好，我想这方面我们清楚了。那如果你再回到昨天晚上我所思想的一段中间，也就是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在真人中间是一个自我以自我的权威来说，他是与神同在宇宙的工程师 Th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那位智慧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智慧呢，在希伯来人的思想中间已经有一种位格的思想，但是这个还是模糊。那这个呢，上帝的智慧是和上帝同在一起的，那位智慧与神在一起的， 这个道是与神在一起的，而且是与神有同等的地位，或者呢是神的工程师、神的儿子、神的圣者，那个观念呢，他们用一个字在西方人表达 Memra， 上帝的智慧，就 Memra 在希伯来文中间就等于希腊文这个 Logos 这个字，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是神的呼啦。The word capital the blue O R D， 那有位格的啊，有位格的，那个与神同在的，从干枯到永远存在的，没有世界前已经先存的 pre-existent eternal word of God， the eternal wisdom of God， 那是 law， 就是那个字。好，那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我就要去讲今天所讲的话。那今天我们的思想呢，这位基督是来到人世间的基督。如果我们只有思想的宇宙中间的基督，而没有想到，也没有认识来到人世间的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基督的认识那是渺茫而无处边际。原来在古文化中间，凡是有更深一层思想的，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印度人，我们不能看不起印度人的哲学思想。印度人是相当有深奥哲学思想的一个民族。那么在他们的思想中间，从在中国人的深奥的哲学思想的中间，都曾经牵涉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关于道的问题。那今天我不提了，老子提到道，孔子提到道，君子谋道不谋事。如果你来美国不过是为了修那种东西，以后赚钱赚得多，你是谋事不谋道，你就是小人不是君子。我问你，你们来美国做什么？你为什么选那一科？是因为那一科回去香港比较容易赚钱吗？你整个人生求就是为了赚钱吗？你就是谋事不谋道。如果是谋道不谋事，我做是因为我是这种人，我要在真理上认识清楚，然后呢，吃是次要，发财是次要，那你的人生有正人君子的作风在里面。就是没有人同你讲过这个话，现在我同意讲。有很多人读了一大堆的书，拿了一大堆学问，结果就是为了薪水多一点好了，以后棺材大一点也满足。我不知道你对民族的那个欠债感，你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在哪里，你做人到底有什么最终的目的。我一定要讲这句话，现在很少人提，有多少的传道人是尽可能讲一点好听的话，那么你满足他也满足，皆大欢喜。我不是如此，我就要告诉你，你做人的目的是什么，你好好搞清楚，在神面前好好交账。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宇宙中间的道，但是这个道呢，并不是在人行道中间的理性产生出来的道。所以你注意啊，在人的理性中间也讲过道，在人的理性中间也有这个道的影子。当人思想这个道，当人寻求这个道，人阐明这个道的时候呢，人是主体而道是客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When I am seeking for the word, I'm seeking for the truth, I am the subject and the truth is not my me, the truth is object、但是圣经所要纠正的与所有文化中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那个道是主体性的道，是一个 subject， 因为是那个道来到人间，不是人去找道。我找真理，从中国找到香港，香港找到这个美国，从美国找到月亮，结果找到了没？我在找到了，当我找到的时候，我是主体，道是客体 ，I'm subject and the word is object。但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整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那个道是主体，人是客体。这个基督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神的主体性，那个主体性的神是来寻找人的，那个主体性的人不是被人找，而是人理性中间产生出来的概念。孔子对道所讲的话是他的概念的表达，老子对道所写下的词句活得伟大是他对概念的领悟，他们的道德的概念领悟的一种记录。但是呢，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位伟大的基督乃是来到人间的基督，来到人间，因为他在宇宙中间做工作的时候，他说他踊跃欢喜神为人所造的地。 This is the only dwelling place of man. This is delighted by Jesus Christ.
And he came to the world to pay a visit with his own willingness. He came. He came with a very joyful heart to live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Christian and all the different places. For example, some teachers, their teaching is like this.他说呢，我能教书教到没有一个懂，你看厉害不厉害？我所教的没一个懂啊，那些人全都不懂。你看，连最高材生都不懂我，你看我厉害不厉害？我说你自己懂，懂得很厉害，你教不出来很不厉害。那你说这个同你讲的道到底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先假设神是死的，神是不见的，所以他如果能找到别人没有找过，全世界不知道，他就很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的许多人呢，先假设神是死的，你相信神吗？信，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大概在那边，他死在那边没有来。相信神而不知道神在那里，相信神而不知道那位神是或者能自我显现的神，那个信呢，不过是相信理性中间有一个神的遗迹，而不是神的本身。我再讲一下，今天如果你问世界上的人有多少人信神，可能有 95% 的人不是无神论，而真正 5% 的无神论是说谎的，也不是真无神论。如果他当时真无神论，也不能代表快要死以前一秒钟以前的他。所以如果有这样90多%的人说我相信神的存在，那么你所相信的神是或者是死的呢？神怎么可以说神死的呢？说神死的这不合逻辑啊，或者混。那么那人或者神是与人有关的没有关的呢？佛不知道了。 OK， 你不知道，那么就表示他与你无关了。如果他与你无关，他是一个死神，他是一个被动的神。但是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是那位愿意来寻找人的神，那位愿意自我启示人的 One who reveals himself initiatively to us。这位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veal himself to man， 这位神是主动的神，是获得神。所以这位神呢，在圣经里面同宗教里面不同的地方，在宗教里面是人去寻找那一位做迷藏的神。我找到了，好再给我找到，不然他不见了。哇，所有的宗教都在找神，也找到了，把神抓出来了，你跑得很远给我抓回来了。那样的神是被动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个观念，基督教是道成肉身，是那一个道的自己来找人，这个主体性主动寻找人的神，那是基督教的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来道成的肉身，乐意住在人间。但他来的时候不以神的形象显现，但是他是以人的形象显现，虽然以人的形象显现，却把神的本质显明在他的伦理、他的言语、他的工作，从他的品德里面。哇，这个很伟大，那个伟大的言语、伟大的品德、伟大的这个生活的记录，给他伟大的教训、伟大的人格，就把他不是普通人彰显出来。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意识要信耶稣基督，至少你好好观察这一个人，然后把他同所有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做一个很严肃的比较，你最后要发现他绝对不是常人，他是神成为人。圣经怎么样描写这位基督呢？他是由天上来的基督，天上来的基督，而且又在天上，除了从天降下而又在天上的基督，没有人升过天。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Transcend space，这位超越万有的基督造成肉身的时候，他那时候从天上来，但是他还超越万有。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大家一同来听，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19世纪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一派的思想出来，影响了哲学、神学、政治，这个社会学，也影响了这个整个人类文化历史学，甚至呢给共产主义很大的一个鼓舞。 那就是进化论的思想。当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一出来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可以很有科学的根据去反对上帝，因为这个给他们一个撑腰的一个理论，他们可以反对上帝很有漂亮的名目，反正反对上帝的都是因为科学的缘故，反正科学家都不信上帝，反正信上帝都不科学，我接受进化论我就是科学，这样我反对上帝是反对的，名堂也相当美。但是呢，进化论如果你真正了解，你就发现没有办法解释耶稣在历史上的显现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呢，假如说比如说进化论是对的话呢，那么耶稣基督以后的这2000年呢，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格会超越他呢？请你注意这句话，换句话说呢，在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个道德品德，从伟大的人格不必谈他的神性，但那个人性这一方面，他的 virtue morality 已经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的。我不知道你佩服谁啊，在我的心里从有很多偶像，贝多芬是我的偶像，舒曼是我的偶像，柴可夫斯基是我的偶像，托斯托耶是我的偶像，在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当我注意这些偶像一个一个注意看的时候，这些偶像都不大像你所最佩服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有一些的东西是做人做的不大像的地方，也耶稣基督绝对没有。我告诉你，柴可夫斯基是 homosexual， 贝多芬是犯了花柳病的。我所最佩服最佩服的所有最伟大的人，肖伯纳是一个吝啬的不得了的人，尼采一个乱七八糟的人，你佩服哪一个？你找出来看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从耶稣基督一比，你就发现基督绝对不是普通的理论或者普通思想能解释的。所以20世纪另外一个思想来，为什么呢？表面不敢承认，但是背后不得不找另外一个理论，耶稣是 first outer space 这个 astronaut visit the world， 耶稣是 UFO。你看过这样的理论吗？这种理论不过是逃避进化论不能给人的解答，讲出另外一个理论，不愿意回到神的这个理论的，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基督在世界上的显现，这就是 manifestation， 人使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这个 manifestation 是借过这个 genetic 的 law， 那这个 genetic 的 law 又没有借过这个原罪的遗传，它是一个女子生下来的，是圣灵的感应，是从圣灵玛利亚怀孕生产的。所以这位基督呢，他虽然以人的形象被生下来，他却不是从人而来的。所以圣灵告诉我们，从上头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上帝那里来的讲上帝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是那个 capital word， then when he lived in the world， he spoke something no other man can speak。那一个人真正的握在他的口里面，绝对不是人的语言所能表现出的。所以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绝对不是人能讲。这是他从天上来那个道 logos， 以人的语言来讲话的时候，那个话的学人也是用人的声音、人的词句、人的 language、 人的 terminology 用的，但是里面的所包含的 essence， 那个 substance， 那个 origin，乃是神自己的话语。耶稣基督讲过了没有人可以讲过的话，这是基督的原理。感谢上帝，他当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言语绝对不是人所能讲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耶稣在世界上说，你们在地上有2-3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到你们中间。我不必讲那个后面一句，只要讲前面那句，你们在地上，谁讲过这个话？孔子有没有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在地上？你从来没有讲那一句话的深奥的意义哈。你注意听这，单单这句话，你们在地上 ，You on the earth。如果唐崇荣说你们在地上，你就问你在哪里啊？对不对？ 我告诉你，单单耶稣的话字里行间，你看见那个 words capital word， 他所讲的话绝对不是世人所讲的话能相比。毛泽东不敢讲这个话，华国锋、江青、赵紫阳，你们在地上没有人可以这样讲的，苏格拉底不敢讲的，你们在地上，耶稣基督不是从地上来的，说他讲天上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你听的是 origin， 可能我在别地方讲过，还是我讲的 origin。我这个 origin 呢，只不过把耶稣那个最 origin 的分析出来而已，他才是那个一切的一切的 origin 的 origin 的 origin 的 origin， 他是 word。你们在地上，你说我也会好了，你说你们在地上，你一边一面讲一边自己不好意思，我告诉你，你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他有神的身份，以神的身份，从道的身份，超永恒超历史的讲这句话，他是相宜的。那位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没有人升过天。你注意啊，用这个眼光去看基督，你发现他所讲的言语绝对不是普通人所讲的话，他那个里面的那个 grandeur， 他里面的那个分量，里面那个整个的这个神性的衬托，把他的话语背后的力量给他显明出来了。太多了，耶稣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就是我告诉你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旧约给以色列人曲解了，变成古人的教训。古人教训中有一部分合乎旧约，有一部分不合乎。耶稣不管，因为在耶稣举的例子中间，有一些是圣经有支持的，有一些是圣经没有支持。当时犹太人已经透过他们去了解圣经，还有一些 Mishnah、Midrash 这些的传说混合起来解经，已经有歪曲了。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说，那里耶稣不是说经上说，你注意，经上说的是耶稣印证是神的话，你们听见古人说是已经 distorted， 就是我告诉你们。”当着我告诉你们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 the original authority 这个澄清，你明白吗？你们对真理不明白，我现在给你澄清。如果我还没有来以前，我叫人告诉 David， 这一次我来主题是这样这样这样，人家告诉他有的他听错了，或者电话不清楚，或者他头脑有点毛病，这比喻的哈，他的头脑很清楚的。或者那个人讲的时候，因为当外哈糗的弄就讲不清楚一两句，结果他得到的 message 有一个字弄错了。等我看的时候，我说你们听见那人说，如今我是在告诉你，我告诉你，这是 first hand authority， 这 clearly 你明白？这个澄清是基督以道的本身来解释、来讲解那被歪曲的理，因为他是 first hand， 耶稣基督。第二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从天上来的人是道成肉身而来的，所以他乐意住在人间，是以道成肉身的程序而来的。道成了肉身，这几个字太简单了，我好像听了没有什么感动。但我告诉你，越深思想你就发现这个太伟大了。保罗甚至讲大大 How great thou art，你太伟大了，大灾，什么大灾呢？下面讲敬虔的奥秘。我告诉你，这个道成肉身是对敬虔的人显出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对最不敬虔的人，可能他没有资格了解神，是任凭他们去误解。大灾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向敬虔的人显明出来了，就是什么呢？神愿意在人间，神愿意在人间。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的口舌啊没有办法，我的口才，我的思想，从我的表达，无论如何不能表达我内心对这些事的感受。那无限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忽然变成一个五六十公斤的人在加利利海边走路，你怎么了解？你怎么了解这样的事情？那伟大的宇宙的主宰突然间跑到玛利亚的腹里面，透过那他自己创造的生一力的过程而生在世界上，呱呱落地一个会哀哭的婴孩。你怎么了解这个事情？大在敬虔的奥秘，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他愿意过人被生下来这个过程，这道成的入神。哦，在第一世纪已经有很多人感觉到就很难接受，所以他们说耶稣不是普通人。当他生下来到了一半长大了30岁了，后来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那么基督才跑进来，所以耶稣基督，基督跑进来连在一起叫耶稣基督。后来等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基督说哪里可以这样，他就跑掉，他就说为什么你离开我，所以基督就跑掉。那种思想是一个叫做 Serentus the Gnostic thesis。Gnosticism， 这个思想家他弄出来。但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样的。到了约翰一书就对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试验诸灵的一个钥匙，反灵不认识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邪灵，就是渺茫的灵，从世上的灵，不是圣灵。我顺便对你们讲一句很重要的原则，圣灵要我们不要随便相信所有的灵，注意听啊，圣灵不要我们随便相信所有的灵，大家说，圣灵不要我们随便相信圣灵。所以上帝的灵要我们试验，不要都相信，反是某一种运动说是圣灵充满了，不要我们试验的就不是圣灵。你注意，因为圣灵不要我们随便信，圣灵要我们试验，但是自称圣灵不准人试验的就不是圣灵，因为圣灵要人试验，不是不要人试验。你了解吗？全本旧约只有一次上帝准许人试，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你试试看我会不会从天上降下福气来给你。是吧，你们基督徒偷上帝的钱习惯的人，我现在奉主里面对你说，是吧，你偷上帝的钱很久了，你还要笑，上帝准你试他，把十分之一交出来，看看上帝会不会赐给你。全本之约只有一次神准人赐他，全本之约只有一次神准人赐他，要试这灵是从上帝来或者不上帝来。你说如果是圣灵，我不夸不相信，我怀疑我去试，是不是等于我亵渎圣灵呢？圣灵叫你试的，所以邪灵常常用你这样做是亵渎圣灵的，吓你，使你把圣灵邪灵混在一起随便接受，你就中了他的诡计。好，这个是话题之外，我不要讲太多。我你在这里看见的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的，他不是肉身走到一半才含道结合的，他是那个道成的肉身。所以这个表示呢，那位创造有肉身的人的上帝， The God who created man with the flesh, He loved us so deep, so wonderfully, that He Himself came in the flesh. 他不仅来到肉身中间，他要了解我们，他会了解我们，他真正的了解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做人，为什么上帝要来做人，这是爱。爱就是自己愿意进到卑微的地步，爱愿意把自己融化在与自己所爱的对象的那个凡体的中间去，去与被爱者一同生活。爱所有的 missionary 都是离开他们的地方，去到那些他所爱的人中间去传耶稣的爱的信息，与他们混在一起。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看见一个英国的内地会的宣道士在河里洗澡，一个女的，她带着那个东西去，女孩子在河里在脏的水里面洗澡。当然她是很规矩的，但我就想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跑到这样偏僻的地区过一个这样原始的生活呢？为什么她不在英国过一个很现代化的生活呢？为什么？没有别的答案，就是他愿意住在他们的中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一同过的肉身中间有哀叹，有痛苦，有孤独，有流泪，有忧伤，有孤单，这样的生活，他体恤我们的万苦。上帝来到人间，大概进前的奥秘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上帝成为人受限制。这个限制是伟大的爱，这个限制是很大很大的痛苦。我们给苦这个字怎么解释呢？我们给乐这个字怎么样的定义呢？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从原有的自由进入限制叫做苦，从原有的限制进入自由叫做乐。
谁懂不懂？对乡下人，穷得不得了，乡下人你给他一块美金他是快乐得不得了，但是对大学教授你给他一块他认为你在侮辱他，因为对他来说那个命不成什么，你从一个严严的捆绑中间松一点那就叫做舒服了。 Release is comfortable， 对不对？但是 bondage is very uncomfortable。 耶稣就是从无限的神